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是以赛亚书九章的第二节，可能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的一些经文。当我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经常想到之前听到这个经文，也想到之前唱过的赞美诗，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我们经常可以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联想到光，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四第五节，约翰为我们这样的描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就是为这一切做预备，他希望人们来接受这个光。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七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他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这就是如何以赛亚在这里预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在我们今天早上经文里面，这束光它在黑暗当中照亮整个世界，在马太福音四章第十六节，在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然后呢，后面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所以马太和约翰都是为了这个做见证，为以赛亚这个预言做见证。因为耶稣的到来，他作为光，他就成就了这个预言，他取了肉身的形象，取了人的样式，他是光，他要驱散黑暗，他要驱散我们罪恶和不幸的黑暗。这个黑暗的国度，他紧紧抓住我们这个世界，但是耶稣基督要将他们全部驱散，因为他就是这个世界的光。你和我都需要这个光，今天早上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光，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季节性的黑暗之中，但是我们需要福音的光，我们需要上帝。每个冬天，密歇根都是世界上最黑的地方之一，我们老是多云的天气，一切都是灰蒙蒙的，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我们需要自然界当中太阳光，我们更需要上帝的光，耶稣基督的光，在我们这个国家当中，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我们需要这个光的应许。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在这些话语当中，圣经的言语当中，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他知道我们属灵上面是黑暗的，所以他就像那个曙光一样，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以赛亚知道他的这些人民都要进入流亡，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要被掳到各种各样的国家去，但是他知道这个光一定会来。这束光是引导了所有犹大地、以色列地那些仍然敬虔侍奉主的圣徒的坚定的应许。所以这就是 对于光明的应许，耶稣基督到来的应许，他要穿透这一切的黑暗。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看这个人的败坏，但是同时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如何拯救我们，如何照亮我们。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些黑暗居住者，就是我们这一切的人。这一切的人，我们都是居住在黑暗当中的，我们是生活在阴影当中的。在以赛亚书九章第二节，他说住在死荫之地，我们住在死荫之地，就好像住在一个死人的地方。以赛亚看到这个关于犹大的意象，关于耶路撒冷的意象，他看到人们是居住在一个死亡的国度里面。他看到这个景象不是一个很美的景象。如果我们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以赛亚就是在说我们，就是在说我们这些教会，这是一幅十分严重的图画，这是一幅展现出了惨痛的景象的图画。以赛亚对比以色列和犹大，他看到这个虽然是被上帝赐福、被上帝拣选的民，但是他们就好像动物一样。他在以赛亚书的一章就提到，那些动物都知道要去吃东西，要去找主人，但是以色列、犹大这些人，他们的心是如此刚硬，他们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在第一章，以赛亚这样说：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他们缺乏属灵生命，他们献上的只是一些空洞虚无的一些仪式，甚至上帝对他们说，你们献的这些祭物我已经够了。上帝已经对他们这些一切的献祭感到恶心，因为他们这些仪式都是空的。这就是犹大和以色列当时的状态。而不仅仅是在属灵的这个宗教的领域里面，同时在他们政治、军事，在他们的外交手段当中，他们与这些外邦国家结盟，因为他们想要挣脱亚述王国的对他们的压制。而在他们属灵的操练里面，他们去行巫术，他们去交鬼，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亲自拣选他们要做他们的神。这些人他们有上帝的启示，他们敬拜上帝，他们在上帝的名字当中，但是我们读到这些话语，他们行巫术，他们去交鬼，如果这是上帝用来描述以色列的话语，他会用怎么样的话语来描述我们？他会用怎么样的话语来描述我们现代的教会？21世纪的教会，以色列，他们作为上帝的约中的子民，他们拥抱黑暗，这描述了这是一群怎么样的人。但是以赛亚，他现在正在对那些信实的人写作，因为他要把这个应许来带给大家。
我们不应该去活在这个黑暗当中，活在这个地狱的权势当中。在八章十六节里面，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在这样的一种时代里面，会有诱惑，会有试探，会有黑暗来引诱我们，来牵引我们，他们希望我们拥抱这个黑暗，拥抱这个虚空，但是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上帝。对于一切信实的信徒来说，诱惑仍然会来到他们心里面，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我们要抓住他的应许。这是对那些上帝的子民的一个警告，你要注意，你要警戒，你不能转向这个黑暗，你不能走入黑地狱的深坑当中去。难道我们真的应该从这个永生神，从他的这个有能力的话语当中走开，我们去拥抱黑暗吗？我们不能。那你问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到这样的呢？这是一个我们一定要放到心里面去的警戒。我们要明白，这个黑暗它的欺诈，它的狡诈，它是多么的具有欺骗性。它付出一切代价，它让我们把上帝的国度和它做交换。它要把我们属灵的国度和一个正直的国度做交换。我们可能还没有完全的退到一个死亡的国度里面去，但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思想都存放在一个没有，不是真正的智慧，全是空虚短暂没有用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上帝今天早上通过他的话语向我们讲话，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我们一定要放在心里面。这个警告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上帝的国度拿去做交换，那我们就是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们需要光明，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这就是以赛亚在二十节说的，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这是我们要生活的，要记住的。我们之前几百年前的宗教改革，那些改教家费心费力把人们带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去，让我们的信心扎根在上帝里面，唯独圣经，我们现在不能够再回到之前那个悲惨的境遇里面去。现在这个世界对我们说，让我们把上帝的话语丢掉，让我们回到黑暗当中去，让我们用黑暗来评判上帝的话语是不是对的，这是很可怕的。我们要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如果我们更加喜欢黑暗的话语，更加喜欢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上帝今天早上就在对我们，不，你要到光那里去。今天早上不管你是谁，上帝的训诲，他的法度应该作为我们的标准，他是我们人生当中的试金石，去试验人的一切的话语。如果人的话语与上帝的话语有冲突，那就是错的。人的这些一切的哲学，这些世界观，这不应该作为我们的标准。如果他们不按照上帝的话语来说话，
这就是黑暗，这就是死亡。亲爱的会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要看到这个警告，并且去拥抱上帝的训诲和法度。你真的希望你能够收获属灵的光明吗？那就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去，因为他透过他的话语向我们讲话，向我们启示。这些的话语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上帝里面能够获得怎么样的安慰，何等的平安和喜乐。当我们拥抱黑暗，当我们拥抱黑暗的启示，而去拒绝上帝光明的启示的时候，是多么的悲惨。我们看到去转向黑暗而拒绝上帝的话语的人是多么的悲哀，他们活在黑暗当中。在20节里面，他们必经过之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们一定记住这些话语。你看这些人，他们拥抱黑暗之后是多么的漫无目的，是多么的人生就失去了意义，活在艰难，活在饥饿，活在悲伤焦躁咒骂之中。他们拒绝上帝。以色列，他们拒绝了撒母耳，他们拒绝了先知，他们拒绝了神的声音。他们要一个王，他们要王来治理他们，他们要像外邦那样要受到王的治理。他们抵挡上帝。如果我们真的把这句经文放在心中，我们去思想我们现在是何等的拒绝上帝。在这个地上只有艰难，只有饥饿，只有黑暗，与此而同时跟过来的就是很多很多的苦难灾痛。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属灵的警戒，这就是一幅图画，这是上帝人民的图画，在他启示之下的一幅图画。他们曾经有光，但是他们自愿拒绝了光，他们自愿去拥抱黑暗，他们自愿去选择这一切的苦难。我们也是上帝的子民，总的来说，上帝看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是在他约里面，我们也有他的话语，我们也有他的光，但是我们从那边离开，我们正在离上帝的话语越来越远嘛？我们有没有在咒骂自己的君王、自己的神？我们离开上帝的光明，我们觉得上帝的光明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了，他没有办法喂养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警戒，不然我们就会摔倒，我们就会跌倒。这就是以赛亚在9章2节讲的，这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他们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我们要走回到上帝的光当中去，上帝的话语当中去。我们要说，是的，我们中间有黑暗，我们属灵上面是黑暗的，我们是破败不堪的，我们有疑问，我们有
恐惧，这一切的这些负面的东西，我们自己的败坏驱使我们去寻找人的话语，我们想要在人当中寻找希望，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中间仍然有上帝的光。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现在世代的一个描述，这是极大的黑暗。但是你要，然后来到了九章第一节，但这个转折，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有一个警告，有一个对人、上帝的子民、对一切的人的一个警告。但是你看这里一个转折，多么的美好！他们之前是受痛苦，他们之前在黑暗当中，在阴暗里面，要承受上帝的审判，但是上帝还没有审判他们，上帝让他们有希望。他说必不再见幽暗，在第一节，上帝的光开始来临，开始照进这一切人的心中。所以这就讲到了上帝他完全的恩典。是在提醒他们，再次提醒他们，在上帝的话语当中，福音当中那个大光，今天早上再次临到我们。你们这些行走在黑暗当中的人，你们这些仍然活在撒旦的权势当中的人，你们仍然深深的扎根在虚无当中的人，在黑暗的王国当中的人，被黑暗紧紧抓住的人，但是上帝他来了，他有光，他带来了光。首先，他使这个拿弗他利和西布伦地这些人谦卑下来，然后这个光就来了。这个光一定会来，他要在黑暗之后来。你和我都需要这样的应许，因为这黑暗在我们心中剩下的黑暗，以及那些没有信的人，他们是完全的黑暗。上帝要在这黑暗之后来。有一天我们开车回家，这个太阳正在下山，然后我的一个孩子说，当时差不多是5:30，然后他说，现在竟然这么快天就黑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知道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现在差不多就是一年当中最白天最短的一天，我在寻找那一线的生机，我在寻找那盼望，因为从那一天之后，那个白天又开始渐渐的变长，那个光又开始渐渐的变多，变得越来越亮。福音也是这个样子，福音在耶稣基督里面照过来，穿过我们的黑暗，在这黑暗之中，在我们教会的黑暗之中，在未信的人之心里面，在那些深深的陷入黑暗的泥沼的人里面，黑暗的光来了，他带给我们盼望。那些人他们生活在对上帝的苦读里面，要咒骂上帝，但是上帝仍然要来，他带来曙光。所以你在这里不仅看到人的败坏是多么的 多么的这个让人无法想象。但是同样的，上帝的光，他的慈爱也是让我们无法想象。他有如此多的慈爱，有如此多的祝福，他让我们从黑暗的光明移到黑暗的国度，移到光明的国度。这极大的光明，在一晚上这个黑暗之后，显得更加的亮。太阳的光在你睡了一觉起来之后，实在是非常的看起来是友好，是非常的美丽。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上帝没有忘记他的恩典之约，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光就是上帝的完全的恩典，所以这应该让我们感到谦卑，让我们将自己一生的奉献在上帝面前，让我们在光明当中行走，因为他和他的信实继续透过他的话语传递到我们心里面，照亮我们的内心，像施洗约翰那样，还有使徒约翰，他对亚细亚七个教会，七个金灯台。你看，上帝没有放弃他的七个金灯台，他使那明灯长明。他就是那黑暗的驱逐者，为着我们这些黑暗居住者来驱逐一切的黑暗。这个曙光在第一节里面来到了，在第一节的后半段，我们也看到太阳好像在从地平线冉冉升起。幕后确实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当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所以在这里就是讲，在这一切的沿海这个地方，你要这些居民要得着荣耀。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词 kavod 就是讲的是一种沉重的含义，然后是一个荣耀，就是显明上帝的荣耀，上帝是非常的有分量的。上帝的荣耀实在是有分量的，它使我们这一切的黑暗，我们心中的阴霾变成荣耀。这个荣耀比之前还要大，许多的先知都讲述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现在的荣耀比之前的还要大，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已经看到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就是为了我们这一切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来的。他要使我们感受到他的光。但是这个光它照亮在哪里呢？先知以赛亚很清楚的给我们讲了，这时候不是在犹大，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加利利，在这样一个小城，在这样一个外邦人的小城，这个光要来。 当时加利利并不仅仅是一个诸多外邦人聚集的城市，同时也是耶稣基督将要来的城市。在道成肉身里面，当耶稣基督开始他在这个地上的传道生活，这就是拿上帝的荣耀要开始展现的地方。在这个被藐视的小城里面，耶稣基督他启示出了自己。耶稣基督这束光，他开始照亮这个世界，为了那些居住在黑暗当中的人，上帝的荣耀出现了。今天早上这是何等美丽的一篇信息，一篇讲道，上帝恩典的曙光。上帝道成肉身，要给他的人民带来荣耀。对于那些行走在黑暗之中、居住在死荫之地的人，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多么大的一个应许。上帝要医治，上帝要高举，像那些在黑暗的深坑当中的人举上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驱逐黑暗，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这样的微不足道。我们行走在黑暗当中，我们是渺小的，我们是迷路的，我们好像无关紧要，但是同时我们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上帝眼里面，他看我们为宝贵。那些行走在黑暗当中的人，上帝要让他们看到光，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应许。信徒，你们抓紧这些应许，因为你知道上帝他已经驱散了黑暗，他仍然要驱散黑暗。我们不需要靠人的眼色行事，我们不需要为了赢得他人的尊重而做事，我们不需要相信其他人的哲学，因为在他的光里面，我们才能看见真正的光，我们才能看到我们自己到底是谁。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光。我们看到这个光，它已经变得越来越大，它要到来。但是这个光它到底是谁呢？这不是仅仅就普通的一束光。如果你看手电筒或者看一个灯泡的话，你要看那个瓦特最高的、最亮的那个，因为它可以驱走黑暗，它可以照得更亮。一个小小的黄色的灯泡是没有办法和一个明亮的 LED 灯泡相比。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他就像那个聚光灯一样，他照亮整个世界，他是极大的光。他作为光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一个哲学家，他要把自己的光给我们。他是上帝荣耀的光辉， 他是上帝形象的光芒，在他造成肉身里面，耶稣基督，他好像打开自己，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光是怎么样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他在这个世界传讲上帝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光对于那些因为透过信心看到他的人，他照的最亮，他照进我们的心，他让我们看到住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他暴露出这个世界一切的肮脏，一切的黑暗，这是我们可以感到欣慰的一点。我们不需要去暴露这世界一切的黑暗，我们不需要去暴露其他人内心的黑暗，因为上帝他在暴露我们自己内心的黑暗，那已经足够了，我们不需要去论断别人。他作为光，他被人抵挡，但是他仍然要照亮我们的心灵。他就是这个世界的光，不仅仅是把这个肉体上的死亡要驱散，同时也是把属灵上面的死亡驱散。所以这些圣经当中那些瞎眼的人，他们可以看见，我们在奇异恩典里面可以说，我曾经是瞎眼，但是我现在看见了。因为上帝是有主权的，他为着我们这些黑暗的心，黑暗的受造物，他照亮我们。朋友们，你们现在仍然居住在黑暗当中吗？你觉得居住在黑暗当中能够最终带给你光明吗？你觉得你可以从这个世界的那些微乎其微的那些弱小的光当中找到安慰吗？让我来告诉你，耶稣基督的光远比这个世界的光好了不知道多少倍，这是无法比拟的。你自己，我觉得你应该会承认这一点。如果你走在黑暗当中，耶稣基督是唯一一个可以给你光明的人。所以今天早上我催促你，你要赶紧的去上帝面前，你不要再和上帝保持距离了，你不要再对他有咒骂，你不要再活在痛苦当中。当我们走在光明当中的时候，我们和耶稣基督，我们和圣徒有美好的交通。保罗在以弗所书5:8，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所以这不仅仅是对未信的人讲的一篇道，同时也是为那些已经是信徒的人，我们不能再一次的去拥抱这个黑暗。这就是以赛亚讲的，这个光明是耶稣基督，他如明光照耀，他照亮我们这些阴暗的头脑。黑暗会一般他做些什么？当你在这个一切的社区里面，如果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然后你突然看到这些街灯，这些光，这不是很棒吗？你在黑暗当中坐在火炉旁边的时候， 你是不是感到温馨呢？所以你这样，你当你和光在一起的时候，你心里面感到喜乐，感到满意。这是耶稣基督他能做到的。他来到这个世上，为了驱走我们的黑暗。我从小，我父亲的在温室的里面长大，那些植物他们都需要光去生长，特别是在冬天，在温室里面，你一定要保证充足的光线，不然的话，那些植物都会枯死。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做的事情。他要在这个严寒的晚上来到我们中间，照亮我们，照亮着整个文化，照亮我们这个国家，在属灵上面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实。再一次的，上帝在这里需要成就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让亚伯拉罕成为大国，不仅仅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同时也是属灵的上面。他要让耶稣基督成为照亮着整个世界这样的一个祝福。他要那些剩下来的侍奉主的那群人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当我们去看自己内心的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贫瘠，我们看到的是没有果实。但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他让我们结出属灵的果实。这是对信徒，对那些因为黑暗而失去信心的信徒极大的一个鼓励。上帝他要来，他在即使在冬天也为我们带来果实。当我们行走在黑暗当中的时候，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光，他不仅仅为我们带来果实，他也为我们带来喜乐。在以赛亚书9:3，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你看，当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带来丰收，带来收割的时候，就在这个世界上，农民他们收割自己的种的东西的时候也都会很开心。而当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这个属灵的收割，是更大的喜乐。而当人们打仗终于打赢了，去分那个乳物，是有何等大的喜乐。然后当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救恩的元帅，他带我们打赢了这个属灵的胜仗，他让我们能够均分了一切乳物，是何等大的喜乐。他为我们产生喜乐， 当我们在阴暗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因为耶稣基督而欢喜的时候，这是多么的美好。 C.S. Lewis 他写了一本自传里面，一本传记里面，他的标题是因喜乐而惊讶，因为这喜乐实在太美好了，我们都无法想象。这个世界的光，真正的光明照进我们心里面，给我们带来的喜乐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走的。这喜乐它不会消散，它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被夺走。以赛亚在以赛亚书里面用喜乐这个词用了29次，仅次于诗篇的使用次数。这是福音啊，每当耶稣基督拯救一个信徒，他带来的是喜乐。能够重生，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新的生命，这多么大的喜乐。这是无限的喜乐。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这种喜乐，因为我们心里面还有罪，我们还有不信。但是当黑暗过去之后必有光明，当痛苦之后必有喜乐。当耶稣基督再次照进我们，也许你今天早上听这篇讲道，你感觉很悲伤，你感觉很沉重，你感觉在上个礼拜里面一切的新闻，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让你觉得很悲伤，你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东西，你感觉自己心情很沉重。朋友们，耶稣基督他作为光，他现在在照亮我们。今天早上他对我们说，看向我，你把所有东西都全都抛在身后，看向我，因为你找到属灵的喜乐唯一的方法，不是看向那个白宫里面住的总统，而是通过耶稣基督，通过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光，所以看向他，接着看向他。也许你坐在这里，你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种感觉，你从来没有被上帝的光照进过心里，你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去做，尝试做那些好像正确的事情，想要去找到上帝。但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为我们描述了耶稣基督，他是照亮人心的那一位。当他好像在戳我们心的时候，扎我们心的时候，你不要逃开，你不要包住自己，你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他是光。也许你以这样的一种态度回应，你说这福音不是给我的，我这是愚蠢的，我宁愿怀抱黑暗。那让我来问你这个问题， 当你知道你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无限的喜乐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停留在黑暗当中，和你那个困难一切的患难待在一起呢？你是这么的愚昧吗？你真的想要和你的悲哀和你的愁苦待在一起吗？光明就在这里，这是有力的光明。第四、第五节，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这展现出了耶稣基督的能力，福音的大能。第四节，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孩子们，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在旧约里面，当然这个士师记里面，基甸他只带了300人，他就去挑战米甸人，他大获全胜。当时他们用的什么战略呢？他们手持火炬，他们带着很多的火，然后他们大声喊叫，他们使他们的敌人陷入混乱，陷入惊愕，然后那些敌人都逃走了。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也要这样来到这个世界，他作为光，他暴露着整个黑暗，他驱赶着整个黑暗，驱赶在我们心中的黑暗。这有没有给你带来安慰呢？他给他的人民带来喜乐。今天晚上我们要再一次听到，他是我们的王。我们这群人，我们走出了黑暗，这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安慰。但是这是对那些在耶稣基督之外的人的一个警告，他会在他的完美当中来到你的心里面，他要暴露你内心的黑暗，要暴露你的行为是多么的败坏。你有没有准备好呢？他在你一切的黑暗，在你一切的困难当中来到你的面前，让你去拥抱他，让你去相信他，让你能够获得安慰和喜乐。你不要放弃，你不要拒绝他的呼召，你不要再一次回到黑暗当中去。他作为那些一切行走在黑暗当中人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失去希望，离开黑暗，来到明光之下，你不会伤心的，你不会失望的。在这个礼拜当中，再一次的，一次又一次的去拥抱这光明，让它照亮你的心，让它清楚的照亮你的心，让它看到这个和黑暗是怎样大的一个对比。阿们。让我们感恩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这个光啊，我们真的祈求我们可以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求主你真的在我们心里面放下喜乐，照亮我们的内心。 们会一遍又一遍的因为喜乐而感到惊讶，因为这个喜乐实在是令人震惊。主啊，我们需要这一切，所以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啊，我们是经常如此的容易去回到黑暗当中，但是我们感谢耶稣基督，我们也感谢 Case Van Campen， 他在他的病痛之后今天早上刚可以回到家里面。主啊，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被耶稣基督充满，被从你而来的喜乐而充满。你是良善的，求主你光照那些行走在黑暗当中的人。主啊，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在我们一天当中剩下的时光里面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